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凯川啊，我们继续有利剑弟兄跟哲凤姐妹在我们的当中。过去两集呢，其实他们也分享了一些他们在信仰里面的历程，他们怎么去认识耶稣。那今天呢，其实呢，我很有兴趣想知道，因为上次听到利剑他分享他们在那个夫妻营里面学习很多功课嘛，
非常想听利剑弟兄继续讲的就是那一点，因为他讲到说，当他们真正的在夫妻营里面学习这些功课，然后进入到神让他们在这个功课当中学习扒一层皮的那种感觉哈，特别想知道他们二人是怎么样分别扒了两层皮的。泽凤姐妹，你来讲一讲哈，接受信仰之后呢，其实你还是靠自己，你还是觉得神虽然他是有能力的，但是我自己可能更有能力，不管怎么样，具体事物还是要我自己来解决。那你在这个当中，尤其是和利剑弟兄的这种家庭生活，你有没有也拿出你这样的方式来经营你们二人的这个婚姻世界呢？
这显然是一定有的。我们严以律己的人其实很难宽以待人，你通常待人也是严格要求，所以其实在我的家庭生活里面，我想对老公也好，那对孩子更不用说，我大概都是要求都是相当高的。可是那个时候我自己不会觉得的，我都觉得是很正常的，我能够做到的我觉得你也应该可以做到。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我现在回想的话，对他们来说其实都有很大的压力哈。其实我老公是非常的认真，然后也是非常主动的人。我觉得一个人的优点呢，其实往往也是他的缺点，就是反面看的时候，他是非常果断的，然后他是非常能够处理事情，非常的积极，快速的做决定。在心理学上有时候讲那个几个人格型的时候啊，就常会说到他可能是属于比较掌控型的人。就反面来说，其实就是他的困难可能就是像他刚刚说的，没有耐心，没有耐心可以听我把事情讲完。他决定的事情，他觉得对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做了，并没有说听听我另外一边的想法，因为真的是想法很多是不一样的，沟通上的时候其实是常常会有一些个困难点的。那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说我们的沟通上是有一些困难的。之前我们讲过我们分隔两地很长的时间，等到我真正的在台湾离开工作岗位回到温哥华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好像又要重新回到那个磨合的阶段。所以我印象中我刚回来的那段时间，常常他讲话的那个口气就不是那么温和的，很多的批评，我如果说去回应的话，那其实常常就是会争吵起来。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其实就回到神的面前，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每次回到神的面前，神就给我那句话，箴言十五章一节，是我那段时间支撑我的一个力量，就是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激起怒气。每次当他的言语不柔和的有暴力之气的时候，我其实一定要想的就是我要回答柔和使怒消退。那如果无法回答柔和的时候，那我就真的就不讲话了，我只能回到神的面前，我就是真的是跟神祷告，让我真的觉得可以心平气和的时候，觉得说哎，他就是没有那个意思哈，你不需要自责，好像觉得说、啊、真的是我犯了什么错。因为我觉得这真的两个原生家庭很奇妙哈，上帝的配合，他的那种态度其实是会常常引起我的非常强烈反弹吧。因为我父母对我就是很严格要求的，所以我常常就是觉得他那个口气就让我觉得，就可能又想到说我妈妈又在批评指责我，就没有做好，其实我已经很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了，做的也 OK， 可是他就会又挑毛病， 这里又没有做好，那里又没有做好。举个很小的例子，有一次我就做菜做汤，我觉得我那天做那个汤还挺好的，然后记得就加了麻油了什么的哈，我自己觉得挺好的。然后呢上了桌之后，哎呀，我老公的第一句话说的呢就是，怎么没有放葱呢？没有放葱就不好吃了耶。哦，我整个人就是堵到那个心上来哈，因为小孩都说挺好吃的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不太喜欢葱的人哈，那他是很喜欢葱的人，你看就是这么口味上其实就有点不是一致的。可是他就说话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批评没有合他的口味的嘛，就是没有放葱，然后还加一句没有放葱就是不好吃。对我来说，我真的必须要回到神那边去哭诉一下，真的要求求神，真的要让我能够释怀，就是能够安慰我。他应该没有恶意，他真的不是恶意说要批评我指责我什么。我如果说回答不柔和的话，我怎么就不好吃了？那争吵就来了。而且过去也为了这些很琐碎的事情也已经吵过很多了，那时候没信主那就吵吧。那现在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必须回到神的面前来，神真的就是让我看见说，哎，操练我的品格，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这也是促使我们的沟通上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个学习。那我就一直很渴望说，哎，能够去参加恩爱夫妻营。我就提出来以后，他就觉得说我们关系很好啊，因为他一直对我很爱护，真的是很关心我，这点我非常的感谢哈，很感恩。可是在沟通上呢，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是没有办法把我心里所想要说的话很完整的表达出来。当我们去了夫妻营之后，他也就明白了，那个男生称为水牛哈，女生我们就比喻为蝴蝶，那两种的那个思想哈，思维真的是不一样的哈。他真的那个头脑哈，理性的非常的强的人，所以他总是以解决问题为优先，他总觉得我要谈什么他就要帮我解决问题。可是有的时候女生谈话是谈心啊，就是我的感受是什么，他就没有办法耐心听完我要表达的东西啊。等了一年啊，终于就说好吧，送我结婚礼物啊，就是迎婚纪念啊，就去了。在这个迎会他就真的体会到说，哎，其实我们的沟通常常不是在同一个频率上啊，像我们讲 FM 跟 AM 啊，两个不同的频率在沟通的时候就是沟而没通嘛哈。那这就是我们慢慢在夫妻里面就开始这个学习，其实是必要的学习。人际上不只是夫妻，其实我们跟孩子或跟我们的同事之间，其实我们有时候听同事讲话还有耐心一点啊，你有礼貌嘛哈，要耐心的听完。可是在家人的时候你就未必如此了，听孩子讲话也是一样，很快的就打断孩子。这也是我们去夫妻营之后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我一开始的时候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寻求神的安慰。
但是哲凤，你不是说你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里面你慢慢开始更加的体会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想那个是在我们已经开始服侍的时候，两个人在恩爱夫妻营我们就觉得领受很得意，我们希望能够更深入一点帮助自己。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帮助别人，因为我自己是老师，我知道说教学相长的道理，就是说当我真正要明白道理的时候，我能够说出来的时候，就是我真的体会就又上一层楼了。当带领夫妇的时候，就刚刚他讲那个八层皮的那种过程，那就真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真的需要祷告，真的需要安静下来，真的需要从神那边得智慧得力量。我们第一次带营会的时候我就很紧张，我是要求完美的，所以我那个稿子就是这样子改了又改，我也跟他表达我很紧张，然后他就一直回馈我的说，有什么好紧张的呢，那你都已经准备的这样子了就没有问题啦。他总是在否定我的情绪，他就不太能够领会感受到我的这个部分。我记得我们第一堂就讲到原生家庭了，这个就已经是我们之间过去不太敢碰触的问题，可是你在备课过程中你就必须要去面对的。在这个时候我真的只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就真的是要安静默想，因为我自己的过往的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他常常那种批评指责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很焦虑的一种感觉，就会觉得说我又做错什么，我又哪里没有做好，然后我就一直反省自己这里那里的，那种焦虑就一直存在，很难放过自己这样子。 我们淫秽到最后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自己的感动绝对不比淫友少。上帝在淫秽中的那种圣灵的带领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时候，你就真的能够认罪悔改。一个人的认罪悔改不可能是你自己就想通了，我错了，我哪里错。其实那个认罪悔改常常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真的是催逼，绝对是圣灵的同在，你才有勇气去承认我什么地方错了，然后我也愿意改变自己。圣灵的感动让我就真的觉得不是在淫秽中我能够说的有多好，说的有多清楚，这些个淫友们大家走到认罪悔改这一步绝对是神的带领。即使我们中间过程每一对夫妻在待客的时候都有瑕疵的，但是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就是真的是神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个淫秽是他的，他在动工。这个其实是释放我很多，就越来越清楚知道神的圣灵同在的时候，真的不是你的口能说的多好多清楚多明白，然后就能让人家信主。我其实就越来越释放自己，就是靠神，我就是单单的真的是祷告交托给神。就在这个整个一次一次的淫秽中，就一直让我知道说我那个完美要求其实是对神不够信任嘛，其实是一个罪，是一个捆绑。当我越来越信任神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是他的工作，与他同工是我的荣幸，他知道我的能力，但是他仍然用我，很感恩呢。
那利剑弟兄啊，刚才也听到泽凤姐妹她这样讲，就是其实你呢也是被他拽去的，本身可能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好丈夫，其实做的也蛮不错的，但是最终还是听了太太的话啊，跟着泽凤姐妹一块儿去了这个淫秽。那在这个淫秽当中您的感受是什么呀？
其实在淫秽当中的感受最大就是说，随着这个课程每个阶段的重点的表达啊，你会发现到我们的生命中是多么的不完美啊，有很多问题我们必须要互相面对的，尤其是在夫妻双方面对的，只觉得好像有地方自己是不对，但是呢经过一个淫秽那种体察还是不够深入的，因为你并没有实际上去操练，所以已经有个出发点了，引燃了说这个你要开始去注意某些地方。刚才泽凤他讲了很多地方都跟我们原生家庭有关系，那我会觉得没有问题，我们家也许就一个菜好不好吃，咸了淡了，很快就提出一个看法，咸了下次就不要那么咸，淡了就加就好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事情。可是对于他的原生家庭来讲，他听起来就会觉得是批评。后来我们从这个淫秽当中的学习当中，其实给我们最大的功课就是去体会我们原生家庭对我们带来的个性，在婚姻当中要互相学习跟省察的，就是要从这方面开始。那我的说话习惯是很带挑剔的，我本身过去从事的工作也就是在管理上，所以讲话口气就像 manager 一样，他听起来又像是就像是他爸爸在管他一样，受不了了，他当然会有很多的反应。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说在淫秽之后因为某件事故让我更加反省，说有些地方我必须要学习说话的方式跟沟通的这方式。我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啊，我们去淫秽了，所以还正在学习当中啊。他跟那个朋友谈一些事情，打电话是说要我去接他。那他打电话来，我口气就很直，就说你在哪，就很急这样子哈。他呢，他也很急，结果他不小心就踩个空，就把脚给摔断了。我那时就很大的反应，就是说。照我以前的口气就会第一句话说你怎么摔断了，但是我后来觉得因为这个课程当中你必须要好好的在这个时候去关心他那个身上的痛苦啊，所以我后来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呢，我就尽量克制我自己不要追问原因，但是我后来深刻体会其实我们的互动会造成他那么样的紧张，紧张到说他忘了下面还有个台阶摔下去，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要反省的地方。 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也是促进我说我们继续要学习努力的地方。我想这很多生活上的例子，夫妻都会吵，吵的时候就是最重要是说先生也好太太也好，是不是能觉察到对方的需求是什么，不要用我自己的想法去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学习是很多的。我会觉得说我们那时候我们也都已经信主了，所以真正比较关键性的感受圣灵的同在跟神的管教的时候啊，好几次真正是跟他吵架，吵得都不想理他的时候，但是呢你又想要跟他和好，那种和好有点很尴尬，又有点很难过，又面子又放不下，但是你在当他面前承认错误想要和好的时候，那个勇气是神给的，那勇气是神给你的。你只要愿意觉察，你愿意说去体会他的感受的时候呢，神就动工让你软化下来，你会更加的去好像去体贴他的难过，你就好像更能体会他的难过了。所以那种感觉其实和好的感觉是很好，认罪的感觉一开始是很痛苦的，但是真的你跟你的另外一半说对不起的时候呢，我觉得整个神在你心中充满了爱，你什么都可以觉得都不是问题了，你也不要去计较谁对谁错了，在那时候当下我们彼此的爱是天父的爱的连结，我觉得那是最珍贵的时刻。
那您在这当中感受到那种扒层皮的感觉，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呢？
扒层皮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不愿意去承认，不愿意承认。那次我们备课的时候真的是差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要举个例子，沟通的五个层次里面用几个夫妻的对话，尤其是我们之间的对话，那我怎么写我觉得写的还不错，可他就觉得说这不够，没有表达他的意思。其实我现在看起来是说我怎么写就写不到那种感受的核心，那真的很难。那他也是觉得 很懊恼无助，就好像就是说这没办法讲通，那他觉得不行，那我就觉得被受伤害了一样，很无助，也不知道怎么办。就这个扒层皮的例子，常常我觉得就是说真的在此时此刻彼此处在一个很难分难解的状态，其实一个暂时的暂停是好的，不要再继续打破砂锅问到底，一定要追究，一定要写出当时要解决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是稍微搁置一下。其实搁置之后呢，神的爱就是在你当中，你会想办法去说我应该怎么去表达，我要怎么去体会它。后来之后过了一两天，我们就有这个一致的这个例子就准备出来了。
所以就是说你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一直要解决问题，因为你说就是你停一停的时候，就是我们愿意再回到神的面前，让神来教导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很急着要解决问题，就要当天把问题解决掉，但是你一直这样两个人扯下去都没用。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去停一停，让神让圣灵来带领的话，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在你们两个一起配合侍奉的过程里面，这种体会应该很多吧。
这个暂停的哈，最好的时机就是说双方隔置先安静下来祷告。有的基督徒就是说那你祷告吧，我们先祷告吧，就好有点像一种是太过形式化了。在冲突的时候呢，这个暂停的时候是跟神的关系去重建，祈求神给你力量和好认错道歉等等，这些都会发生的。
刚才听的分享体会到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我们怎么来行我们生活当中的路，我们真的是要依靠我们的这位神。因为我们常常愿意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所以不管是我们在信仰生活上，或者是说我们在夫妻家庭和孩子的这个关系上，我们都是说神， 不要管我来哈。但其实呢，真的是神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停一停，让我来。我们呢，真的要学这个功课，把我们的抓紧的手放开，让神在我们当中动工。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要转眼仰望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要停下来，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才是真正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也是掌管我们生命和我们家庭的神啊，也是给听众朋友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安静下来，停一停，放手，让神来做工吧。
可惜马鞍的晚风吹进了我心中，可惜马鞍的晚风苏醒了我迷梦，我仿佛坐在树梢头与主观看星空，精心祷告来跟从，主走过十架路，为我保守坚牢，主甘愿背我罪，做我带罪的羊羔，荆棘关头上站，可惜马鞍的晚风暖和着我心胸，可惜马鞍的晚风吹送来主恩宠，我仿佛坐在树梢头与主观看星空，我对主说，我愿尽忠尽心祷告，每天跟从。 每天跟从。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